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45集。
按照常规，按照你的法定继承权，按照我们双方过去签订的有关协议，高淳今后的财产应当一分为二。他留下的全部现金及存款应该由你独自继承，而仁礼胡同3号院应当回归蔡家持有。但是据我们知道，现在高淳订立并且公证的这份遗嘱，把他的现金及存款让那个名叫金葵的女人与你平分，而仁礼胡同3号院则毫无道理地送给了金葵一人，这就太奇怪了，太不合常理了。不但你不能接受，我们也不能接受。
对，我们绝不接受。
蔡东平在一旁狠狠地敲了一声边鼓。周鑫此时的心里被愤怒燃烧着，但他并没有被蔡东平的态度所左右。他审视地看着蔡东平和那位律师问道：
你们是怎么知道高淳订立了这么一份遗嘱的？遗嘱里的具体内容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
蔡东平看了律师一眼，律师赶紧回答：
哎，干我们这行的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何况公证处的人我们也都很熟，这年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成为秘密。
周小姐，
蔡东平见周鑫没有再追问，忍不住又说：
我们不能让那个小女人得逞，现在的年轻女孩太现实了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，我们必须联起手来，不能让她随了心愿。我不管你在不在乎你老公给你留了多少钱，我反正不能让我们蔡家一代一代传了100年的宅子让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小女人抢走。她不像你，你好歹也是明媒正娶，她算什么？在我弟弟临死前，他装得像个狐狸精似的黏糊了几天，就想把蔡家这么大的祖产骗走，门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周小姐，只要我弟弟一死，我立马就来收房，我有我家老爷子的临终遗嘱，我看他拿我怎么着。这是北京，不是他们家的云朗，他有本事上公安局上法院告我去，我倒要看看是我在北京的关系多，还是他在北京的关系多。我让他看看公安法院到最后是帮他还是帮我。哼，我把收房的人都安排好了，只要高淳，
高淳还没有死。
周鑫激动地打断了蔡东平的话，烦躁地看着他：
我的丈夫他还没死。
说完他满怀愤怒地走了。一路上周鑫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，屈辱的泪水一次次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他来到北海，站在栏杆外默默地站了很久，也看了很久，直到傍晚他平静下来，才按时来到医院守护高淳。这一夜或许是由于药物的作用，高淳睡得很熟，守在一旁的周鑫看着正在熟睡的高淳，心绪复杂。
高淳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难道我周鑫在你心中就那么没有位置吗？你心里就那么的装不下我吗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
屋内很静，窗外很静，周鑫找不到答案。夜半更深， 守护在高淳的身边的周欣趴在床边渐渐地睡着了。朦胧中他感到有一只手在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头发，他感到惊讶，愣愣地抬起头来，他看到抚弄他头发的是高淳，此时的高淳也正愣愣地看着他。看着高淳如水的眼神，周欣感到一丝温暖，并有些感动。
高淳，你睡醒了。
高淳没有说话，点了点头，仍然温情地看着周欣。周欣从高淳的温情中受到了鼓励，他高兴地问：
你饿了吗？想不想吃点东西？我去给你做。
高淳没有说话，摇了摇头，还是温情地看着他。周欣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地问：
高淳，听说你立了一个遗嘱，是吗？
高淳沉默着，又点了点头。他的无语似乎不仅因为身体的虚弱，也在表达心中的歉意。周欣没有追问下去，而是放弃了这个话题。他的声音变得温情而开朗。
高淳啊，你要相信自己，要有信心把病治好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你的病就一定会好的。
高淳没有再点头，仿佛陷入了冥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话了，声音很低，却十分清晰。
周欣，我告诉你，我应该告诉你，早一点告诉你，我曾经有一个心爱的人，我非常爱他。
是金奎吗？
没等高淳说完，周欣便接了过去。
是的，我非常爱他，我不相信他会嫁给别人。他对我是真心的。
他是真心爱你，还是爱你的钱，还是两样都爱？
他不爱我的钱，他爱我，我知道他爱我。
好，你愿意相信自己也好。
周欣不想再谈这个话题，转而问道：
哎，你喝水吗？我给你弄点水来喝。
周欣说着从床边站起来，转身去拿桌子上的暖壶。高淳在他身后仍然继续着他的述说：
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，周欣。
没有。
周欣没有回头，拿着暖水壶的手在不停地颤抖。
别说对不起，那些东西本来就跟我没关系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
我请求你原谅。
高淳还是接着说：
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没法报答你，我只能求你原谅。
周欣叹了口气：
我们是夫妻，夫妻之间是不用说原谅的。好，我原谅你。
我把三号院留给了金奎，我求你原谅。
高淳突然大声地说。周欣拿着暖水壶的手颤抖了一下，倒了一半的水被停了下来。此时他的心像被开水冲击着上下翻滚。
你的财产你自己做主，可你为什么偏要跟我说呢？
说完，他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高淳本想再跟他说点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周欣哭了一会儿，站起身来，坚定地说：“
你的东西你做主，我不限制你。可是，我希望你不要给了不该给的人，更不希望你把自己的心也给了别人。”
说完，他拿起已经空了的暖水壶，向水房走去。两天以后，李师傅来到金奎的住处，金奎迎上去问：“
李师傅，今天你还去医院吗？那个中医大夫又给高淳开了个方子，你还能把药带进去吗？”
李师傅听了，使劲地摇摇头：“
哎呀，不行了，周欣在医院门口啊，雇了两个保安，不经他的允许，谁也不能随便靠近高淳，更不能随便往里带东西。”“
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这样？是我们往医院里送中药的事被周欣发现了？”“
不知道。周欣看着很粗心，很宽厚，可这心里啊，细着呢。啥事情不能犯在他手上，否则下手忒狠。”
李师傅说着，从随身带的一个包里取出一只信封，交给金奎。金奎疑惑地打开了，见里面装的是一张存折。金奎反复看了半天，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，那一串零字整齐的排列，数额竟有400万之巨。金奎惊愕地看着李师傅：“
这什么？”
李师傅笑了笑，没有回答他，却又变魔术似的从包里掏出了另外三张存折，没等金奎问他，就事先说明了：“
哎，这三张折子已经空了，都转到这个存折里了，一共是400万。哦，还多几百块钱利息的零头，我没往里搁，自个儿留下了。400万，给你凑个整吧。”“啊，
给我？”
金奎更愣了，他这才看清那个新存折上的户主姓名一栏赫然写着金奎两个字。他吓了一跳，烫手似的将折子放回到桌子上：“
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上面怎么写的是我？”
李师傅的面容显得机密而又郑重：“
哎，我告诉你吧，这是高淳让我带给你的，这是他全部现金存款的一半。他怕他一旦不在了，他立下的那份遗嘱周欣不肯遵照执行，所以啊，他叫我把钱先转给你，转成你的名字，钱拿在你的手里，他就完全放心了。房子不怕，除非周欣一把火把三号院烧了，否则不可能扣着不给你。这钱就不好说了，他要是把钱突击花了，别说400万了，4000万也花得出去啊。”
金奎看着存折，眼泪落了下来，被痛苦挤压的心已经破碎得无法弥合。“
他怎么把钱都分了？他难道快不行了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，我要去医院看他，我要去医院看他。”“
哎，金奎，你回来！”
李师傅用力拽住了他。“
哎呀，金奎，你不能去。高淳他挺好的，他是怕万一有一个闪失才这么做的。再说周欣派人在医院把得那么紧，你也进不去啊。”
听李师傅这么一说，金奎没了主意。李师傅安慰他说：“
哎，金奎啊，你别着急，等周欣安排的人看守的松一点，我带你去见高淳啊。”
李师傅说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然而金奎没有想到， 就因为李师傅拿走了钥匙，才发生了令他也令高淳和周鑫都没有想到的事情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，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，蔡东平给周鑫打了一个电话。
周鑫吗？我是你姐。
周鑫听了不觉一愣，
这不是蔡东平吗？什么时候承认我是他弟妹了？
想到这儿，周鑫不觉冷笑了。
哦，是蔡总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啊，周鑫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
什么事儿啊？
是这样，咱们过去虽然有过矛盾，但我们现在毕竟是亲戚了。俗话说，亲不亲，一家人。
蔡东平的话语变得更加温和。周鑫打断了他的话：“
你到底要说什么呢？就直说吧。我现在很忙，没有时间陪你这样聊天。”
那我就直说了。
蔡东平终于憋不住说了出来：“
我在想，我弟弟高淳既然已经立了，把他一半的存款和全部的房产都赠给了金奎的遗嘱，那他会不会提前下手了呢？”
提前下手？什么意思啊？
哎呀，周鑫呐，你这个人真是太善良太老实了。
蔡东平故意刺激了一下周鑫。
金奎那个小狐狸精鬼得很，他什么事做不出来。我是担心高淳会不会受那个小狐狸精的挑唆，把存款和房产都提前过户到金奎的名下了。
哦，他会这样做吗？
周鑫听了头皮有些发紧，如果高淳真的那样做的话，那可太不顾及他的感受了。
他不会吧？
会不会我不知道，不过高淳那个人心眼实，很难说会做出什么傻事来。一旦那个小狐狸精阴谋得逞，而后再逃之夭夭，那对高淳的精神打击可就太大了。
蔡东平最后的这句话击中了周鑫的要害。对高淳把遗产留给谁的事情，他已经不想左右，也无法左右。但如果高淳因此而受到金奎的伤害，那对高淳打击很可能是致命的。想到这儿，周鑫不能不觉得问题严重了。回家以后，周鑫二话没说，便直奔高淳的卧房里的黄花梨大柜。他接连翻了好几个柜格，也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。送他回来的谷子忍不住问他：“
哎，周鑫，你找什么呀？”
周鑫没有回答他，却继续再找。
哎，怪了，三号院的房产证，我明明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。
谷子这才明白周鑫在找什么，便赶紧安慰他：“
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再找找看，这东西平时不用，不会丢的。你以后啊，应当把什么户口本啊、护照啊，还有房产证什么的，都放在一个抽屉里，用完了马上放回去，这样就不会丢了。”
周鑫翻着翻着，就翻到了放存折的柜子，突然发现原来存放的柜子里的六个存折却缺了三个，他核了一下数额，整整缺了400万，正好是高淳准备给金奎的那个数。周鑫这回才感到问题严重了。
难道真的会像蔡东平说的那样？
蔡东平说的哪样啊？
谷子听得懵懵懂懂，忍不住追问。金奎急忙摆了摆手：“
哎，行了，你别问了，别再给我添乱了啊！你赶紧跟我去趟房管所吧。”
周鑫说着，就匆匆去了房管所。来到房管所以后，周鑫假装打听房产证遗失的补办手续， 请办公人员帮助查了档案，谁知办公人员在查询时却并没有发现高纯的名字，这让周鑫不禁大吃一惊。金奎和谷子立刻到房屋权属中心查询三号院的权属人，结果电脑屏幕上赫然显示了两个字：金奎。周鑫和谷子一看就傻了，
高纯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儿？怎么能办出这样的事儿呢？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，他也太欺负人了。
想到这儿，周鑫丢下谷子飞快地向医院赶去。来到医院时，他的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，他知道高纯的性格，而且高纯此时还在病中，他不能够再刺激高纯，况且急躁的效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。
我得好好跟他说，慢慢地跟他说，千万不能让他再加重病情了。
周鑫一路思索着来到医院，当他走进病房的时候，高纯已经吃过了晚饭。高纯的精神状态今天看来特别好，见周鑫进来，他向周鑫笑了笑，主动打了招呼：“
周鑫，你来了。
啊，来了。”
高纯的主动倒令周鑫显得有些不自在，他看着正在收拾餐具的李师傅说：“
李师傅，你走吧，该回家了。剩下的我来收拾就好了。”
李师傅当着周鑫的面显出了十足的殷勤：“
哎，没事儿，我这就好。你上了一天班也够辛苦的，我收拾齐了再走啊。哎，高纯今天挺好的，没什么事儿，一切正常。”
李师傅说着就出去洗刷餐具。病房里就剩下高纯和周鑫两个人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